今天是楞伽经第五讲，也是年前最后一讲，完了之后就到正月十五之后了。十五是十一号，十六是十二号，正好星期天。上节课我们讲到这个觉知菩提分，菩提分是三十七菩提分。什么叫菩提分呢？菩提是觉，觉悟智慧，菩提分就是这个智慧里头分多少类多少种。哎，觉知也是这个意思，觉是觉悟，知就是这个觉悟分几支啊，哎，分几部分啊，分几大类啊，哎，就是它的具体的觉悟，我把具体的觉悟一个一个都修成了，那总的觉悟不就成功了吗？哎，是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修行我们这个觉悟，修行我们智慧的一些具体方法。哎，说这两个词的意思一样，它俩的区别是什么呢？菩提分呢是37菩提分，是整个菩提一共分37支。这个37菩提分呢又分七大类，又分七大类。哎，这个七觉知呢是其中的一类，一共七大类。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总的啊。总的来说呢，37菩提分是这一句。四念住，四正断，四神足，然后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加起来正好37菩提分。这几个呢一共是七大类，我们前面讲了两大类了，三个四两个五，我们讲了两个四，讲了四念住跟四正断。哎，四念住我们说小乘有小乘四念住，都是什么呀？都是说面前一切法是有的，但是这一切法里头呢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我。哎，这就是小乘法。所以它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前边这些法全有，这个法里头没有一个我。哎，这是小乘的法，是说法有。大乘法呢是不但说没有人我，而且法我也没有，就是整个这个梦啊全是空，人空人法皆空。所以大乘的四念住呢是身受心法全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彻底空的这个无知亦无得，一点都不剩。哎，这是大乘的四念住。四正断呢也很简单，就是以生恶令断，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生，以生善令增长。实际上四正断，所以它就是精进的意思，所以四正断也叫四正勤，就是正确的精勤的前进。哎，就是不浪费时间，哎，全心全意的修，就是四正断。四念住呢是修行的内容，四正断呢是你知道这个正确的正见真理啊，要一心的去修。哎，不要再去玩麻将啊什么，浪费时间，那是空耗这个人身。哎，实际上对自己来说是犯罪。好，今天开始讲四神足。四神足是什么意思呢？神是神通，足是脚，神通的脚就是神通的支柱，跟那个觉知有点相似，就是你有了这几个脚啊，有了这四个脚，你就支撑起神通来了，你就得神通了，没这几个脚你甭想。哎，跟那个觉知菩提分有点相似，神通的足。哎，神通它得有几个支柱，哎，它有几支啊，哎，有几部分呢、啊、所以是要想修成神通，你先得有这四个足四个脚。这四个脚是什么呢？是欲勤观心。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呀，你要想修成神通啊，你得修欲。这个欲是什么呢？欲望，你可以也可以理解成发愿，就是说你想修神通啊，你先得立志。哎，说不是说我想修神通这就算立志，不是，你得练习这个发愿啊，就是我发愿做这个，哎，结果做成功了；我发愿做那个，结果做成功了，这样这个愿力越来越强，哎，愿力越来越强。这样的话呢，你说我想修神通了。你发这个啊，它有那个种子的支持，有这个愿力的支持。愿力是在几地圆满啊？到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圆满业愿力之后就变成什么了，就是八地菩萨修到八地之后啊，前边发了多少愿都能实现，到八地的时候愿力就圆满了。愿力圆满是什么状态，就是他一发愿立刻就实现。你看那观音菩萨是出地的时候，他说如果我持这大悲咒让我就顿生千手千眼，结果他一发了一个愿立刻就千手千眼，这就是愿力圆满，所以他顿超八地，就是一下就到了愿力圆满。所以修这个欲啊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经常发愿，自己发了愿就精进修行，就能达到精神，这样就形成一种力量，欲力。也不是你像现在懒汉啊，我想要神通，这个支持他这个愿力很小，那他就是要想这个修出神通来还老鼻子了，这是欲。勤就是这个人呐，就是精进。你像有的人呐，你发心干什么了，他一会儿干这个一会儿干那个一会儿跑了，他就那个心定不下来，那这就是精进力不行。你像有的那个人，你像那个德国人吧，就是你让干嘛干嘛，让我干这个我就你说是傻吧还是聪明啊，反正让干这个我就精进干好，结果人家那个产品出来就行，结果发动世界大战让打仗了呢，让我守着这儿，那个撤退的命令没来，闷头就在那死打。德国人就这么个脾气，他那个就是精密效率好，这就是什么呀，精进力强，你得训练这个。你像这现在这小孩子听课，来小孩子了，他一听呢，他有时候人不跑心跑了，你像我们这小菩萨就不一样，几个小时一直在那瞪着眼听，那是在那个少林寺的时候，六天你让去玩都不去玩，这就是什么呀，勤力好，精进力好，我想喜欢什么我能把心定在这儿，你得修这个力。你要是没这个勤力说想得神通不行，两个了啊。第三个观，观是什么呢，是观法观想，观就是正观，也就是正见，就是你怎么看，就是什么呀，你学经论学的这个，你比如说佛说一切皆空，好，你这个心呐、就对别的我就不认真了，不在意了，是吧，我的心就容易精进，容易集中到一点，说这个没有人没有我，好，又放下一个，说法也是空，你得学懂这些正见观法之后啊，按照这观法你修修修，你这个心就怎么样定下来了，你看现在不学佛的世间人，那每天又得上银行，又得管孩子，一会儿还得跑买卖，一会儿还得那个乱啊，他想这个就是集中做好一件事，没这个习气。你看修行人，深山老林里一坐，就一个人青灯古佛，他这就是定力，所以呢观法也就是说你佛法要学得好，你才能把心真正的放下万缘定下来，这样才容易得神通。最后目的就是心，心念啊，就是什么叫定，这个其实心就是定的意思，就是心一静性，就是你最后练的这个心呢，我想考虑什么问题就在这儿，不受别的影响，专心致志，一会儿想通了解决了，心一静性就是定。这四个力你就练习，这四个力呢都练习的好了，你想说我想修神通，很快就得到神通了。我们也说过修神通怎么修啊，很简单，你想修他心通，你就观察这个人，你一看这人心里头啊现在是怎么个想法，然后呢经过时间证实想错了纠正了，然后呢观察，慢慢的就是这个人一稍微有一个表情你就知道怎么回事，慢慢就通了。说我想飞行，你就在这打坐，然后就想，我身子就像一个羽毛，就像一个这个羽毛，飘到桌子上去，飘，再飘回来，我身体非常的轻，就这么想，熏这个种子，他慢慢的这个身体就你就一切为心造嘛，因为这个 没有梦里的东西没真的，呵呵，你想它重，那当然对你来说就是重，就跟那个说什么有一种冷是你我妈觉得冷，哎，那你妈觉得冷，她就给你捂，那就是你妈就是觉得冷，呵呵，所以这个就是你要是讲到最根本上，一切唯心造，就是哎，你想我身体没有，我身体想到哪儿到哪儿，哎，你就老这么想，这种种子多了，你真的就飞起来了。墙真的，你说这墙没有这墙，哎，真的就穿过去了，就是这么修的。但是你得什么呀？有这四身足，你得有这个欲力、勤力、观力、正见力，还有定力，你得有这四力支持你，你很快就能修成神通。哎，这是四身足的意思。好，三个四完了，下边两个五，两个五是什么呢？五根五力，根我们说了。前边我们说人人有六根，眼有眼根，耳有耳根，那是一个假安利，就是说你有这个眼根呢，你才能看见东西，哎，眼根是看东西用的。这个五根呢是用精神状态假安利的，实际上它这个五根是什么呀？就是种子，你有这个记忆就是有这个根。哪五根呢？要培养这么五个根：信、勤、念、定、慧。第一个要有信，信根。什么叫信根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一生我们信佛法呀，就是有信根。说这信根是什么呀？全是记忆，世界上唯有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信根的记忆？就是前世啊，你听人说，哎，这是谁啊？别人告诉我这是佛。哎，什么是佛呀？说佛是这个人最高智慧。哎，什么？你通过跟别人的了解，别人跟你讲啊，哎，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这个佛是这个最聪明哈，这个佛最自在。哎，我要是成了佛，我就不得了了。通过前生的了解理解，你觉得佛好，你追求佛，你信佛了。哎，下一生呢，又碰到人说，哎，你说，就比上一生啊，就一说佛，哎，你就有点印象了，就跟那个见人一样。我们说这一生没见过的人，一见如故，那肯定你们俩前生的多少生老在一起都有印象，潜意识，哎，一看就觉得熟悉。你第二生第三生慢慢的一说佛，到这一生了呢，一说佛你就觉得这没问题啊，信佛，哎，就信，一说就信，这就有了信根了。这信根哪来的呀？理解来的，了解来的。哎，前生的理解的记忆就是信根。哎，你前生多次的信，这一生呢一听就信，很快这个人一说一介绍，很快就信了，这就是有信根。勤根，这个刚才世尊祖已经介绍了，就是你做什么事呢，老大人老说，哎，你一心一意别乱跑，在这给我定上十分钟啊，十五分钟，不要，今天不许出去，今天就做什么，老练习，慢慢你这个定力强了，哎，能够一心精进，这是勤力。这个记忆多了，就是你那个做事儿专心做事儿的记忆多了，哎，你就形成习惯了。所以这就算有了勤根。念根，念是意念，就是念字的最狭义最基本的意思是意念，就是记忆力。哎，就是什么事儿啊，你记忆力好。哎，说这小孩聪明，哎，小孩就是记忆力好嘛。念是，所以说你学什么呀，说这个当然跟理解力也有关系。哎，你前生你比如说前生这个人喜欢唱歌，哎，我听过一个歌星，他什么五线谱什么都不懂，但是呢他什么歌他听一遍就没问题，只要听一遍就能唱下来。为什么呀？这不是他要说是记忆力好，实际上呢是前生记忆力好。哎，歌的方面记忆力好。念力、定力，这好紧，心一静性。就是定力，就是我心放在一个地方不动，不跑，心一静性，放在一个境界上，哎，这个力量强。哎，我在这观呼吸，哎，一坐两个小时过去了，哎，你念佛也行啊，你观佛像也行啊，反正就是不能跑，这叫定力。慧力呢，你就是俩字儿，叫抉择力。哎，抉择，一个提手，一个决定的决，那半边，哎，抉择力，或者用现代话叫选择力。抉择力比选择呀要那个，抉择是决定选择，就是我知道，你一看这个说你是要哪个呀，就是这个， 哎，为什么？我心里都清楚得很，有抉择力，这就叫有智慧。哎，说那智慧从哪儿啊？从哪儿来啊？你得多了解法，你知道这个法好，这个法不好，你才有抉择力，是吧？你对这个不了解，你就不可能有抉择力。所以呢，要多学法，就五根，这是我们要想成佛，这五根就修这五根。你把这五根修好了，得智慧成佛，哎，这就有了资本了，有了根了。现在理解了，五根就是这练习这五方面的这个叫留下的记忆。五力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五根成熟了，比如说一开始信，信啊不信，别人帮助你，最后对佛教的信心一生比一生坚定，一生比一生坚定，最后达到什么呢？叫信不退。只要到这，不管你生在哪儿，一听到佛法，高高兴兴立刻就去了，信不退，这就算成了五力了，就是五根修行圆满就成了五力了。就有力量了，五根五力。四，三个四，两个五是什么呀？都是地前的修行，就是正出地之前凡夫的修行，就修这些，修这些内容。这些内容达到五力了，好，你这就该转凡成圣，该正出地了。怎么正出地啊？就是这七觉知。七觉知是见道位，就是该见道了，该照见五蕴皆空了，该从梦中醒来了，该成初地菩萨了。八圣道就是地上菩萨的了。七觉知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七个字怎么证初地。靠这七个字，第一个字是念，靠意念，就是你前边佛法都已经学过了，你不能学了就忘，我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你一说什么问题，我立刻就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这是念力。以念力为基础修定慧双修，以念是定慧的基础。有了佛法的全部记忆之后，定慧双修，先修这个定慧双修，这个不分先后啊，就是同时修的。前三个是慧，后三个是定。智慧是修什么呢？第一个是抉择，你说我这个不知道怎么抉择，那你去学。这个 A 是什么情况， B 是什么情况，学明白了你就知道，我要 A 不要 B， 抉择。这就是要闻思修佛法，像我们大众乐藏，佛讲过的经你都看明白了，那你抉择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有了正见就该什么呀？精进修行了，就把那个没用的呀，什么没用的酒肉朋友啊什么就拜拜了，然后就全力以赴修行这个修行。修行正见，闻了自正见该如理思维了，用正见来时时处处用正见来如理思维，这就叫精进。一精进呢就该得法喜了，整个过程当中就得法喜，这个命运越来越好，这个智慧越来越高，法喜越来越多，这是慧。定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除，就是除烦恼，你比方原来跟别人争名夺利的净生烦恼，后来一想这根本就没这些东西，让别人抢去吧，让给他们，我学过的佛除烦恼。舍，这个除烦恼呢也有很多法喜啊什么这些，这个高兴啊，这些也要舍掉，这些也要舍掉，这样呢就是不喜不忧，不作怪，什么都舍掉，就得什么呀？得定了。你定不能说我把那个烦恼除去，我整天高兴得不得了，那你也入不了定。好，这是七觉知。结果呢，定慧这么一双修，在定中思维五蕴皆空，这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现在我们不在定中呢，是浅般若波罗蜜。你深般若波罗蜜定中一思维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了，好，你就到初地了。从梦中醒来了，醒来之后你面前不是空，是什么呀？是看到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对着所有众生心呐，看这些众生做什么梦，然后你用神通入他的梦去度他，这个时候就该走八圣道了。八圣道就是初地以上菩萨叫圣者，所以他是八圣道，就是初地以上菩萨的这个修道。他们修什么呢？ 八项。第一个是证件，因为他在证出地之前已经得到证件了，所以他现在是什么呀？是继续学习，说已经得到证件了还学习什么呀？他得到的证件呀，才是把什么呢？梦中的证件全部得到了。然后呢，在他的全部记忆里头只换了 10% 的证件种子，还有 90% 是邪见种子，只是不生现行了，不做梦了，哎，种子还在那儿。他得把这 90% 的这个邪见种子啊，都得换成正见种子，这是初地以上菩萨做的工作。继续加强正见，什么叫正分别呢？就是对一切法呀能够正确分别。说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梦了，他还分别什么法呀？分别众生心里的梦里的法。哎，一看老爹正在干什么，能不能度啊？哎，有没有办法度啊？哎哎，我这么我变一个老头，我去给他怎么一说，哎，就能让他接近佛法。正分别就是指的他能正确分别别人梦里的一切，这个法应该，我这个法应该怎么说，那个人应该怎么度，正分别。正语就是他在度这个众生的时候呢，他能够说最最正确的话。最正确包括你比如说柔软语，哎，众生喜欢听的。有的众生啊，可能你骂他一顿他就明白了，该骂他了，哎，那就骂他。你观音菩萨什么济公啊，什么那个都哎，金刚都现过愤怒相，哎，正语正确，哎，不一定都是柔软语。正业就是你化身度众生的时候见众生梦里啊，你是化身呐。正业就是说你要这个他做的身口意三业呀，都是正确的。哎，都是正确的，这个很好理解，但是不要误解，就是什么呢？就是像济公吃鸡，哎，说济公喝酒，这是不是正确的身口意啊？对他来说就是正确的，为什么呀？我们就说，你大家都是听守戒，哎，冠冕堂皇的，你这个就有很多众生，你这个和尚度不了。你比如说妓院的，你和尚不能去吧？酒馆，你和尚不能下吧？哎，有一些场合你和尚就不能去。是吧？这个时候就需要什么呀？你这众生度不度啊？就需要一些叫特殊情况的，那就是像疯僧。哎，济公那人，大家他就破戒，哎，大家知道他是个疯子，就叫疯僧。哎，他就能去，他去别人不说，哎，就跟那个飞来疯一样。哎，他知道要这个石头要砸掉这个村子了，哎，他到那儿呢一看娶媳妇儿，他背上媳妇儿就跑。大家一看疯僧，他抢媳妇儿，正常的，哎，大家就去追。哎，这就把这村子人救了。就是说什么人都要救，什么样的这个化身都要有，所以呢你就得有那么一两个疯僧才能度这些人。你否则的话，和尚你去想媳妇儿，那不是败坏佛教这个什么吗？哎，正命是指的这个他化身，他在世间他得化一个身份，他得有个立脚点，得以活命。正命是什么呢？他以什么谋生？哎，他就是说以正当的，正当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各种情况理解了。什么叫不正当？就是化身是个和尚，哎，整天不讲法，就骗供养，叫名闻利养，这就不叫正命，就是不是以干好干正经事儿来这个获得名闻利养，就是为了获名闻利养，这就不是正命。正命是指的以正当的职业、正当的手段来生活。正勤好理解了哈，正确的精进，哎，就跟那个说打麻将，打麻将呢，说我精进的很，我好几夜连眼睛都不敢合，我厕所都不敢去，哎，我怕去厕所他们那个通口供啊，什么那叫什么呀？那叫邪精进，哎，不，所以为什么要正精进？哎，正精进就是你在正事上用力，那才叫正勤。邪精进那不算精进，那算懈怠。说邪精进叫什么懈怠啊？于正事懈怠，嗯，不干正事。正念我们刚才说了，它最狭义的就是意念，哎，这个这正念呢就扩大了，不光是记忆力好，理解力，哎，什么这个抉择力都好。最后正定，哎，这就是那个你要是像有一些这个人呐，学佛就是追求定，这就不是正定，就是没有正见的定， 啊，就以为这个我打坐就能解脱，那是外道解。好多外道就是，你像这个，好多外道都是气功，都是认为就是你打坐就能长命百岁，哎，就能什么长生不老，哎，道家也是，主要就是禅定，哎，认为禅定就能够什么境界，什么出神入化的就成仙了，哎，就解决一切问题了，哎，这都不行，这都是这个就是邪见。正定要以正见为指导的定，才能够让你从梦中醒来，才能够成佛。哎，这是八圣道。好，这个三十七道品，就是啊，三十七菩提分也叫三十七道品，道就是真理的意思。三十七道品就是你要想求得真理，证到真理，它分多少类？这个就是方法，有多少方法？哎，三十七菩提分。这是我们修佛的三十七种具体的方法，从发菩提心到见道，转凡成圣，成初地菩萨，一直到成佛，整个三大阶段都包括了啊。好，下边接着来了啊。云何国土乱，云何作有见？这还是大慧菩萨在问佛问题，他要问佛108个问题。这个云何国土乱，云何作有见，下边呢都差不多，我看不用重复了，哎，不用重复了，但是这个后边这一句要重复一下，云何作有见，最后一个何故见诸有，哎，这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有见，因为这个有见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你要说有见就是说认为我们梦中东西是有，这就叫有见。诸有呢，我们说过诸有是三有，哎，欲有、欲界、色界、无色界也叫三有。作有见就是什么呢？就是认为梦中东西是有的，哎，说为什么我们凡夫啊会认为梦中东西是有的，哎，有物质有精神。云何国土乱，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啊为什么会这么乱，什么烦恼痛苦、灾难、战争、地震、海啸，这个难民，你看那个每天看电视吧，没不乱的，全是乱。哎，就是说，为什么凡夫会认为梦中法是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烦恼、这么多痛苦、这么多苦厄？哎，这个做一个总的回答，咱们这就简答一下啊。为什么众生认为这是有呢？就是因为他无始以来啊不知道这个轮回是梦，他无始以来就认为这是有，他在前边的梦里留下记忆了，他说哎，这世界上有物质有精神，哎，有山有河，他留了很多有的记忆，那这一生你生下来就是觉得有，哎，云何作有见，前生记忆，前生错误的邪见的记忆，哎，如果你前生啊学佛学得多，哎，知道这一切如梦，哎，五蕴皆空，你这个学的多，那可能就是一生下来啊，很快，你看好多很小的孩子就开始学佛，哎，心经大悲咒背的熟练的很，很多高僧大德呀都是很小就开始学佛，哎，这个呢他就是那个有见浅，哎，他就是那个空见比较深。云何国土乱，你自个儿造的那个自个儿造的乱因，如果你造的因里头没有乱，那你就没有乱，哎，你就跟前头修定的那些人，下一生都升到那个色界无色界了，都在定的定中，那不乱是吧？安静的很，什么都没有，哎。总的回答就是说，这一生为什么会又有又乱呢？前生的记忆，前生认为这是有，认为这很乱，这些记忆，哎，造成这个梦。云何不生灭，是如虚空花。下边都一样，不重复了啊。这个问题都是紧挨着的。我们刚说这个世间是有，世间乱，马上就问，那为什么佛要说这世间没有生灭呢？为什么说这都如虚空花？虚空花是什么呢？这个很多，哎，你揉揉眼，这眼外边一看虚空有花，你蹲在地上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眼里冒金星，那也是虚空花，哎，各种虚空花。虚空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 看着空中有花，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哎，跟那个水中月、什么梦幻泡影，所有的比喻是一个意思，就是水中月看着里头有，实际上一点月亮都没有。虚空花也是这个意思。虚空花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整个看见的这个梦中世界啊，就像虚空花一样，看着是有，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是你一个梦境。云何不生灭？所以呢它不生灭，就是你说哎，这个太阳出来了，哎，太阳落下去了，哎，月亮圆了，月亮缺了，哎，生生灭灭，哎，小苗长出来了，这小苗死了，哎，好像有生有灭，实际上呢不生灭。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不存在，它是梦境，它是虚空，像虚空花一样，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所以它不生灭。好，往下来，云何绝世间，云何说离字，这个意义的就不如后边的意义的好。何因绝世间，何因无字说，云何知世法，云何离文字。何因绝世间，就是既然这个凡夫认为一切都有，佛呢说这都像虚空花，实际上根本没有。云何绝世间，说那你怎么来觉悟世间？世间是指世间人，这个世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气世间，一个是有情世间。气世间就是指的物质世界，有情世间就是指的六道里的众生。像这儿呢，觉世间一定是有情世间，因为他要觉悟世间，就是世间人。云何觉世间，说那您怎么觉悟世间人，怎么告诉他，他认为这个是真的是有，你怎么告诉他是虚空花，是梦，是空。云何觉世间，云何觉世间啊，说法呀，这很简单。哎，所以佛就出世化身入我们梦，给我们说我成佛了，哎，我告诉你们，实际上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哎，实际上五蕴皆空，你把这个梦醒了，你就远离颠倒梦想，你就见到世界真实了，三界唯有心。哎，说法这样觉世间。注意说，你这说佛说法可以觉世间，云何说离字，这个不好，这个下边好。何因无字说，佛说过呀，说我说法49年不曾说过一字，哎，一字没说，这就是无字说。说你既然说法了，你怎么又说你49年没有说一个字呢？这个意思就是指的，我说了49年法呀，都是在梦中，假安利的梦中法，都是假法，都是假象，都是那个梦中人看到的虚幻法，哎，如梦幻泡影的话，我没未说一字是什么呀？是指的真实法，未说一字，哎，就是说我实际从梦中醒来证到的三界唯心的真实境界呀，一个字儿都跟你说不了，为什么呀？没法跟你说，我要说你懂的话，就变成梦中的法了，就变成假法了。我要不用梦中的话，你又听不见又看不见，哎，所以我证的真实状态啊，没法跟你说，所以我真实法没一个字儿都跟你说不了，哎，所以说佛用语言说出来的法呀，都是梦中的假安利的法，哎，这个法的作用呢，它本身不是真实，但是它能让你从梦中醒来见到真实，从这个意义上呢，哎，我们把它叫做真实法，并不是说本身就是真实。如果本身就是真实，我们看见楞伽经了，你就见了真实了，你不就成了初地菩萨了吗？哎，这个是说不通的。就是说我觉悟世间要靠说法，但是说出来的法呢是虚幻法，如梦幻泡影的假法。哎，是云何离文字，最后这个，哎，这句译得最好，说那你怎么说你证的真实境界是离言的，离文字的，哎，这就是说佛从梦中醒来实证到的五蕴皆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众生所有的心都在他面前，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个真实境界啊的时候，佛已经没有梦了，已经没有话了，哎，没有梦中的这个什么色声香味触法，什么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了，男女老少都没有了，所以离了梦就离了文字，哎，梦外无文字，说没文字它是什么呀？限量之，不用分别。离开梦的初地以上菩萨全是什么限量之， 我们现在也可以体会限量制。你比如说你在这儿打盹，突然被一个声音弄醒了，猛一睁眼，是不是所有的颜色顿现眼前？你没起分别，对吧？你还没来得及说这是什么，还没起分别的时候，一睁眼，所有眼前顿现眼前。佛菩萨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限量制，就是梦一没有了，一看三界唯有心哈，他不是一个一个看，他梦一没有，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顿现眼前，看得都清清楚楚，就好像你现在睁开眼睛，不是说这儿这个灯先出现，那个灯后出现，这个颜色没有顺序，顿时现前，自然现前，这就叫限量。佛菩萨注意，我们现在限量只能看到个颜色，耳朵只能限量听到个声音，只是不分别就来自然来的法。到佛菩萨呀是什么呀？一切法都是限量来，就是什么呀？他一睁眼一看，假如说他看见，就像我们现在看见，好多人在这个屋子里头，我们就是看见这些人颜色，除了颜色什么都看不见。那佛菩萨看见什么呀？就是一睁眼，你的所有信息，就是你叫什么名字，你今天怎么来的，你一小时前干什么，两小时，昨天，上辈子，多少劫来，你的心里的种子，那个录像，它全瞪现眼前，然后你的过去，在这一刹那是确切的，你这一刹那的因，它的果，就是你的未来，就像镜子一样，非常确切。所以佛菩萨一看就知道你明天会碰到谁，下辈子你会是什么因缘，你因为你这个因已经造下了嘛，它就是这个果，你现在因变了，你现在我学佛又学了善法种子、清净种子，因变了，果相应就发生变化。但是佛呢，永远是限量，他一看你现在因正在变，你现在果子正在变，所以佛说法呢，为什么不会错？他永远是看着限量，看着你的众生心来说的，那还会错吗？他不用分别，他不是猜出来的，他不是推导出来的。如果你要是分别制，像我们，你就可能错。分别你一看，说这人好人坏蛋啊，我觉得他是好人。你这一分别就可能，一选择就可能选择错，就有错的可能性。所以佛呢，他们离文字，离分别，全是限量看，永远不会错。你心里头有什么，将来的果报是什么，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知道为什么佛正的实证的法离言离文字，就是他不必分析，什么都是一看就明白了。离妄想者谁？云何虚空僻？这就是圣者了，是吧？出地上菩萨离了那个颠倒梦想了。说离妄想者谁？这个下边人家立的没这个意思，他立译出来了，咱们也顺便练习一下。离妄想者谁啊？就是那个出地菩萨的心，并不是有一个出地菩萨的人。我们看到的出地菩萨、八地菩萨、佛，都是佛菩萨在我们梦中的化身，都是不存在的，只是给你画线，给你讲法的一个方便，没有那个像人形一样的佛菩萨。佛菩萨的本身，他的自性身，佛的自性身是什么呀？是他的法身。他的法身是什么样啊？就是他全部的记忆都换成了佛法的记忆，就是他的法身。佛以法为身，佛全部心里的全部记忆，这是他的自性身。所以离妄想者谁啊？就是他那团记忆，就是他的法身。也就是说三界唯有心，我们现在是 90% 多的染污心，百分之几的佛法心，佛法记忆，达到 10% 佛法记忆了，好，就离了妄想了，从梦中醒来了，就是初地菩萨。说离妄想者谁啊？初地菩萨那个心，10% 是佛法记忆，90% 是妄想记忆。云何虚空譬？为什么这个妄想能用虚空来譬喻呢？虚空我们说了，虚空就是空间，不包括空间里的东西，里头什么都没有，就是空，虚空，这是用世间的一个相，空间相 来比喻佛正道的远离颠倒梦想的境界，就是我们这个梦里的一切法呀，都像虚空一样，实际上根本什么都没有。哎，所以你从梦中一醒来啊，离了妄想，就是原来的梦就变成跟虚空一样，什么都不存在了，空完了。云何无分别？因何因如虚空？云何如虚空？如何离分别？哎，离分别，离分别又跟上边那个意思是一样的了。所以离妄想，离分别，这是一个意思。哎，云何离分别啊？因为你从梦中醒来了，当然就没有分别了。分别只有梦中有。哎，所以我们经常用梦中有的东西去猜测照见五蕴皆空的观音菩萨他们证到的什么，那都猜的不对。哎，就是他们看到的三界唯心的境界啊，里头没有一点我们梦中的东西。哎，完全是我们梦中人想思议不到的，无法思议的。说你现在不是说的很清楚吗？一个人一大团记忆，什么百分之几的佛法种子，这是用梦中法的一个比喻。哎，还是虚空，还是假象。到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照见五蕴皆空，你面前出现的众生心呢，完全不是现在能想象到的。把这个扣多次的翻清楚了，你就好理解了。下边，如实有几种几波罗蜜心。第一句译的不好，这个下边译的好。真如有几种，哎，何名几心啊？这下两个这个后边又译的不好。真如有几种，诸度心即有几，这都译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如实换成真如，第一句就很好了。我原来也讲过，说真如，什么叫真如啊？我说最简单，你可以调过来，如真、如实、如真实，哎，跟像跟真实一样，哎。真如呢，最直接的词儿换啊，就是真理、真相，哎，真实，真实吧，真实是真如的最好的这个对应的汉语词汇。真实，真实有几种？真如有几种？真如啊，有几种啊？我们也大概说一下啊，最重要的种类有两种，一个是理，一个是事。真如理是什么呀？就是。真实的道理，真实的道理就是什么呀？五蕴皆空。我们面前是五蕴，这个五蕴的真实真相是什么呀？就是这是梦，这是幻，实际上根本没有，五蕴皆空，这就叫真理。真如啊，分两大类，第一个是真理，真实啊还有事儿，不是光一个道理。什么事儿呢？就是真实是什么呀？什么事儿啊？你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没梦了。那初地菩萨、观自在菩萨面前是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哎，顿现眼前。真实是三界唯有心，这是真实的事。是，哎，真如有几种？有两大类，一个理，一个事。哎，这个理呢，永远不变，真理永远不变，所以这个真理不变就叫无为法。没有变化的法，这个事呢都是在变化的，事都是在刹那变化的。你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一看所有众生心都现在他面前，哪个人的心不在变化呀？刹那都在变，是吧？做什么梦的，一会儿做人梦，一会儿做神仙梦，老在换，老在变化。哎，佛菩萨的心也在变化，他老在度众生啊，他也得在变。所以真如的事啊，是有为法，就是有变化的法。真如主要分这么两大类，当然你在佛经学的时候还可以分出三种、四种、七种、八种，多了，哎，那都是一些就是需要更细的呀，方便说法，我们这先这个不详细介绍，先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两种把它搞清楚。真如有两种，一个无为法，一个有为法。无为法是理，哎，真理，五蕴皆空的真理永远不变。有为法是事，哎，事情是刹那生灭的，什么事儿啊？就是心。众生的心也在变，佛菩萨心也在变，有两种。即波罗蜜心，波罗蜜是到彼岸，哎，最简单的意就是一个渡，哎，从此岸渡到彼岸。即到彼岸，即渡心，六渡，这个我们都多次介绍过了。六渡就是你想从梦中渡到梦外， 你想从这个梦里头渡到这个觉醒，哎，渡到觉醒的彼岸，远离颠倒梦想的这个真实世界里头，你有几个方法渡啊？六渡，六个方法，什么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最重要是智慧。前五个都是给这个得到智慧打基础的。智慧是什么？就是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哎，金刚经说的这个如梦观，这就是智慧。你老做如梦观，你就能成佛，你就能渡到彼岸。哎，好，下边何因渡诸地，谁至无所受？也还可以。何因地次地，真如无次地；云何地次地，云何得无影？你到彼岸了，就是成初地菩萨了，就是远离颠倒梦想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了。下边呢，事儿没完。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成初地了，初地后边还有十地了。所以这接着问：云何渡诸地？诸地有多少地？有十地，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哎，说这二地到十地干什么呀？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你为什么从梦中醒来啊？因为你记忆当中10%的记忆是佛法记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哎，你继续学习佛法，20%的记忆是佛法记忆，就二地、三地、十地，最后呢达到无所受，就是把梦中一切法，不光是梦，初地就远离颠倒梦想了。哎，后边一地一地啊，把你原来心里的那个梦的记忆也都换成佛法种子了。最后呢，梦中记连现行带种子全都换光了，全换成佛法记忆了，圆满法身了，无所受，没有梦中的一切记忆了。哎，达到无所受。最后一个说云何得无影，就是没有梦中的这梦幻泡影，不光是梦幻泡影的梦没有了，连那个剩的90%的记忆都没有了。哎，种子都消灭光了，彻底全部记忆都换成佛法的记忆了，你就是圆满了你的法身，成就了你的法身，圆满法身。所以呢，经过十地你就达到了无所受。谁至无所受？就是你的心至无所受。你可以学了唯识就可以确切回答了。哎，你谁在修？你的心在修。谁成佛？你的心成佛。修什么？修你的心。到唯识这儿，三界唯心道理跟你讲的清清楚楚，没有回答不了的问题，都说确切了。为什么其他宗学说不确切呢？因为他没讲这个心。哎，没讲这个。你像般若经就说到照见五蕴皆空，后边不讲了。你正到初地就没事了，照见五蕴皆空就空在那儿，就傻在那儿了。后边还你五蕴空了，就看见三界唯有心了，后边还多了还事儿。哎，所以必须得学唯识，你才能看懂全部佛经。哎，你看你学了唯识回答这些问题呢都清楚了，谁成佛呀？哎，你像你不知道三界唯心的谁成佛呀？我成佛错了，连你都没有，你成什么佛呀？你这几十年你这身体一烂没了，你谁成佛呀？哎，你就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心成佛，这永远不错，是吧？我们现在就在修这个心。哎，何等二无我，云何而言净？二无我大家好理解，哪两个无我呀？人无我，法无我。我们梦中一切法就分这两大份，除了人就是法，人包括一切人，什么连神仙带恶鬼带动物都是人。哎，然后除了人剩下都是法，物质就是法，精神是人，物质是法。哎，二无我，人也没有我，法也没有我，就是说梦中一切法都没自性，所以梦中一切法呀都是空。谁说梦中有法，谁就是颠倒梦想，就是错误的。哎，二无我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无自性，我就是自性，一切法都没有自己。哎，都没有本身。哎，一切法没有本身有什么呀？就是除了一切法本身之外的那些胡说八道。哎，你看我们整天用嘴说，广播电视什么报纸网都是在那说，你让他拿出一个东西的自性来他拿不出来。哎，说没自性，我买了一个西红柿，那么能说没自性吗？就是没自性。 你觉得有自信，他也觉得有自信，他卖给你了，这都是糊涂人，呵呵，都是糊涂人。没自信就是你吃了也是没吃，为什么呀？记住，读不懂佛经的时候你就记住如梦观，就读懂了。你在梦里，昨天晚上你梦里大吃二喝一大顿，醒了你能说你吃了西红柿，吃了什么鸡蛋，吃了什么吗？什么也没吃着。好，这是二物啊。后边这一句啊，云何耳言净，记住耳言这个词儿，这是意音，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哎呀，这个三个本子真好，它的意思主要有两个，那两个法师呢一人选了一个，全给列出来了。耳言的意思，一个是境界，一个是所知。我们前面讲过，这一本真好，你看，这就是告诉你，这就是一个翻译技巧。韩老啊，那个时候就说，他说我译经啊，只要别人译过的，我尽量啊，如果这个词儿有其他意思，我尽量不用他用过的。说我如果用他用过的词儿呢，等于我没译，等于我要是整个本子跟人家译的都一样，我就不用译了，是吧？没不必要再译了。所以我要译呢，他说这个词儿呢，哎，他还可以理解成那个，我就用那个意思。这样别人看的时候一看呢，哎，这个人哦，这个词儿啊有两个意思。哎，他就越理解越准确。你像这三个法师啊，就是这样。第一个人用译音，哎，你得查字典，得问人。哎，说耳言什么意思啊？耳言就是对境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的境界。我们看到的境界是什么呀？无非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缘起，就是我们的一切对境，哎，境界。他还一个意思是所知，所知是什么意思呢？所知就是境界，你所知道的什么呀？所知里头包括所见、所闻、所觉、所想，所都是你所知道的。你所知道的一切法就是什么呀？就是你对的这个境界嘛，哎，所以所知呢，意思就是一切法，境界也是一切法。所以这个耳言呢，你如果境界、所知两个合起来，可以用一切法三个字来代替。你把这些都这个就是一遍听两遍听，慢慢熟悉记忆，哎，慢慢你对这个词儿的意思啊掌握的就准确了。它不是两个字就可以给你准确表达的，你如果死死记住两个字，好多句子你就活动不了了。哎，耳言，哎，意音，意思呢就是你面对的一切境界。这个面对的一切境界呢，咱们就因为那个不讲太详细了啊。说既然我们梦中二无我，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一切法空，那啊，云何耳言净，就是云何境界清净。什么耳言净啊？云何一切法清净，就是你知道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知道它都是空，这就是境界净，是不是啊？你要是知道它是有，那就麻烦了，那就净不了了，是不是啊？那就有净有染，就是你就在里头就折腾嘛。哎，云何境界净？云何一切法净？就是你知道这一切法如梦，一切法空。哎，这就是净。像我们现在末法的人呐，就是学不懂正法，就是老觉得面前有，这就是什么呀？前生记忆有的记忆太多，前生学佛法空的记忆太少，甚至很多人就是。根本就没学懂过佛说空的意思，从来不认为佛说的空就是空，哎，那就是那个凡夫无始以来只有就没变过，等于你学佛法还没入门。你不学佛的人是不是说面前一切法都是有啊？你学了佛还是说面前一切法都是有，你跟不学佛的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等于你佛法还没入门，什么时候你觉得佛说的空啊？哎，这是不是真的如梦啊？是不是真的是空啊？哎，这才算你摸着点门了。哎，你还没进门，但是你摸找着门了，知道佛说佛法的一个核心意就是一个空字。哎，你对这个空字不理解，你就没入门，没摸着门。哎，所以你讲这一切有，一切有，都是外道，都是外道见。佛法跟非佛法的区别就是，外道说这一切法都是有，佛说这一切法都是空。 非常简单。哎，你去读心经，读金刚经，读六百卷大般若经，现在我们好多人在读六百卷大般若经，非常棒。你读越读啊越高兴。哎，但是你得理解那个它是空才高兴。你要是不理解它是空，你要理解有啊，你越读越难受。这怎么佛老说空空空，好十八空二十空，空的甚至有的人要是原来学佛那个善根少的话，越读越害怕啊，不学这佛了，这都空了，心里都发慌。哎，那就是善根少，原来前佛法记忆少。哎，不但知道人法无我，而且要把一切法都给它清干净了。什么叫耳言净？就是一切法空，就耳言净。好，诸智有几种，几界众生性，几种智几界。好，这个意思也差不多，就是用第一句。诸智有几种，这个也有很多种分法，我们先介绍两种吧。一个比较常用的是三种智，一个叫一切智，这是小乘阿罗汉跟辟支佛证到的，叫一切智。然后中间一种智叫一切道种智，哎，一切道种智，这是菩萨的智，就是初地到十地菩萨的智。为什么叫一切道种智呢？就是一切道的种子。哎，这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初地不是熏习了 10% 的佛法种子吗？哎，二地 20%， 十地 100% 都是佛法种子了。哎，一切道种智。说一 100% 了，怎么还不成佛呀？还不熟练，还没融会贯通。哎，还要有一个融会贯通彻底打通的一个修炼，然后圆满了成佛，那就叫什么呀？叫一切种智，或者叫一切智智。哎，什么叫一切种智呢？就是一切种类的智，就是佛那儿啊，所有种类的智全圆满了，叫一切种智。一切智智就是能够有能够知道一切智的智。哎，反正就是说所有的智佛全圆满了，一切智智，一切种智。哎，这是分三类啊。佛的智啊可以分四类或者是五类，这个你们到网上一搜就搜到了，我就把名字说一下。佛的智呢是六七因中果转五八果上缘，就是四种，就是在正初地的时候转两个智。我们凡夫是八十到佛那转成四个智，哎，八十转四智，在初地转两个，转哪两个呢？第六十跟第七十。哎，第六十转成妙观察智，第七十转成平等性智。初地是因呐，成佛的因。哎，然后二地三地这都是因，哎，因圆满了成佛，所以叫六七因中转。五八果上缘，那还剩着前五十跟第八十了，到成佛的时候，前五十转成成所作智，第八十转成大圆净智，哎，八十转四智圆满了，这是四智。他们的功用还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意识干什么呀？意识会分别，能遍及一切法。哎，妙观察智就是观察一切法都只不过都是现量，我们现在都是比量，都是分别，我们看法很笨，哎呀，这真的呀假的呀，左看右看分析半天还不一定分析的对。哎，这是我们分别智。初地以上无分别智，都是一看就清楚。为什么呀？他直接看众生心，是吧？哎，你比如说这个真的假的，他一看这是谁出的假主意，谁造的，哎，在哪儿造的，从哪儿运到哪儿，是吧？那种子全看得清清楚楚。哎，所以他一看就清楚。这是六七因中转。第七识呢是执着有我。哎，他转成什么呢？平等性质，没我。大家都是一颗心还不平等啊，是吧？哎，见到三界唯心了，大家都是一颗心，都平等。哎，都一般大。六七因中转。然后再接着修五八果上缘，到成佛的时候，前五智是干什么？看色声香味触的。转成成所作智就是什么呀？能够想在你面前出现什么颜色就出现，想在你这儿出什么声音就出什么声音。哎，前五识转成成所作智，就是说他的化身在你面前愿意化什么化什么。哎， 第八识大圆镜智是什么呀？第八识原来是藏识，藏种子的。现在第八识这两股种子都换成佛法种子了，就没有障碍了，无挂碍了，变成大圆镜智，就好像一个大圆镜似的，有什么照什么，有什么见什么，大圆镜全部发，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佛不会犯错误。哎，你问佛说，这个人怎么这个人也不认识他，见了他就要骂他呀？哎，佛就一看，说多少辈子之前，哎，他俩什么关系？他怎么，哎，那个人就这么骂他的，现在回生回来了。哎，说谁谁，你看他以后什么时候成佛呀？哎，佛就往未来那一看，哎，多少多少劫之后，你在什么世界成佛，叫什么名字，是弟子，是怎么回事，都给你看得清清楚楚。那都是要修到一定阶段之后，就是你那个佛法种子啊，基本上定型了。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说呀，你初中、高中学的都不错哈，你都到高三了，哎，然后说你看看我未来怎么样啊？你要现在我们就是算命，现在不用算命也看得出来。比如说高中就学的不错，那肯定就能给他授记了，说你呀，明年就考上大学了，哎，再学四年就可以考研究生，是吧？你就跟那个一样。只不过佛是什么呢？不是按照前头规律猜的，是直接看的，就是他 一看，哎，你哪年干什么，哪年干什么，就照着事实，照你心里的那个影像说就完了。所以受记也不奇怪啊，很正常。这是八识转四智，这是四智，哎，八识转四智就圆满了。好，诸智就先介绍，挑着主要的介绍这么两大类吧。几界众生性，哎，界也不一样啊。佛根据众生的根性不同，哎，这个智界也不同。像居士就是什么呀？五界是吧？哎，最根本界五界。哎，你到沙弥，八界十界是吧？然后比丘界250多种，哎，是这个，然后菩萨界，菩萨界咱们汉语里头有3种是吧？哎，根据众生不同。有不同的戒，我们就不具体介绍了啊。下边谁生珠宝性、摩尼珍珠等，最后一句摩尼等珠宝思病云何出，哎，什么意思呢？就是摩尼等珠宝，珠宝呢是七宝，这个原来古印度就说七宝，金银琉璃什么玛瑙，这个七宝，七宝呢是珠宝，这个摩尼呢是七宝里头的一个最好的宝，就是说什么呢？七宝都是有价的，哎，你卖多少就是多少。这摩尼宝是什么呀？叫如意珠，哎，就是你拿到这个摩尼宝珠之后啊，你想要什么就来什么，无价宝，哎，就所以叫如意珠，哎。说这些东西呢，思病云何出？这都是哪来的？谁造的这宝贝？你们知道不知道谁造的这些珠宝啊？金子哪来的呀？金银玛瑙，这个人呢，这一生能攒多少金子，能得多少宝贝？哎，有人能得摩尼宝，现在没这人了。现在只能得珠宝。你看现在那个叫得奖最多的是多少啊？几亿，然后连着得2-3次，有这样的，有上十几亿的。是吧？这也相当于珠宝了，相当你金银这也不少了，哎，这就是珠宝。所以一般人拿点什么那个宝贝玩意儿，那都是小玩意儿，哎，现在得大奖就有点摩尼宝的味道。为什么呀？你一下得几十亿的，突然几十亿的钱一拿到，基本上就是可以如意了，是吧？想买什么买什么，哎，有点摩尼宝的意思。但是这是末法，人们根性差了，都不行了。佛在的时代啊也不行，咱们是五浊恶世，这也不行。佛的前世本身故事里头非常多，就是什么呀？去取宝，取宝，取如意宝。说他那如意宝哪来的呀？谁生的呀？他自己生的，记住，那都是自己生的。说我这个到什么入海取宝，到山中取宝，哎，到那儿人家就告诉我怎么取，哎，结果就拿到了，芝麻开门就，你要是没有这个福报，你西瓜也开不了门，是不是啊？你要有这福报，你不知道秘诀，到那儿有人告诉你， 谁造的这个珠宝啊？你自己造的。怎么造的呀？布施造的。道理非常简单，你前生大布施，哎，帮了很多的人，你就是就等于你放了很多的债，放了很多的账，哎，你就或者叫存银行，哎，你就是存了很多的银行。银行是什么？真正的银行是众生心，你帮了他，在他心里。所以说这个帮啊，一般人一想帮他就是钱，那是最低级的有价帮助。实际上最高级的帮助是法师，法师不光是佛法师，佛法师是那真功德了。你告诉他一个方法，这就叫法师。你告诉他一个道理，他问路，你告诉他路，这就叫法师，明白吧？就是说，哎，我讲了一个方法告诉你，这叫法师。法师功德大，哎，你告就跟那个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哎，你告诉他一个脱贫的方法，你说那值多少钱啊？是不是啊？所以呢，布施就是给帮助别人，哎，帮助呢是法师最大，无畏师比那个财师也大。什么叫无畏师啊？这人碰着困难了，这人正在害怕的时候，这人不知所措的时候，你就到那儿呀，就安慰他几句，就帮他度过这个难关。你说这值多大的价钱？哎，前边那个新闻报道经常出那样的，哎，三个人这个经营失败，最后呢西装革履，就昏到马路上了，一个，然后那个正好那面馆老板呢一看见就给他们扶进去，每人就是一碗面，哎，然后给了他们30块钱，让他们打车回去。结果后来过了十几年之后，老板100万的这个叫支票来报答这一碗面，哎，你说他给他这一碗面是值多少啊？这就是造宝贝，这就是造宝贝，哎，谁生珠宝性，你自个儿生，不造没有，造了你想躲都躲不了，你想躲，咕咚给升到那个国王家了，是吧？你怎么躲？你咕咚升神仙上天上了，哎，所以啊，自个儿造的，所以这个广造宝啊，也不定是好事儿。你升到国王家呀，一般这就是这该玩闹高衙内，就该胡闹了。升到天上也是，完全是浪费你的那个布施，享福嘛。你天上一享福，没人学佛法，没有困难啊，哎，富贵难学佛嘛，纯粹是浪费你的。结果呢？你前边布施费了好大的劲儿，到天上呢，天天就是享受，哎，没有任何白白的浪费时间。下边，谁生诸语言，众生种种性，谁生诸语言啊？众生生语言，然后他这儿问的意思啊，还包括一些具体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就问了一个印度叫什么语啊？这语是谁造的？你要是在中国吧，那就是问我们这汉字是谁造的呀？哎，仓颉啊，哎，说这个，他因为他问的这个呀，也有究竟理，也包含世间理，哎，也包含世间理。谁造的这个语言？众生种种性，众生种种意，众生及诸物，就是说语言是谁造的？众生是谁造的？这些东西是谁？楼房什么都是物质是谁造的？哎，精神物质都是谁造的？咱们就说个究竟的吧。众生语言、众生诸物谁造的呀？都是咱们自己造的，都是自己造的。你说有人，哎，就是很熏习了很多有人的记忆，熏习了很多有物质的记忆，你自然就生这个有人有物质的梦。你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梦，就跟我们白天折腾折腾着，晚上就做那个梦，是吧？哎，就跟那个一样，语言也是。甚至这个语言的最广阔定义啊，这个语言狭义定义就是我们说的话，最广阔定义什么呀？我们的一切法全是语言。说你我他是语言，为什么呀？因为你我他根本没那个东西，没自性，知道了吗？所以我们梦中一切法全是语言，这有桌子，这有板凳，实际上没桌子没板凳就有语言， 是这个两三千年西方的这个叫哲学，哲学叫什么呀？叫聪明学，或者叫学问的学问，就是他研究一切学问的真理啊，最高的学问，最高的真理，研究研究研究到上一世纪二十世纪，全部转向什么呀？语言分析哲学。有一些糊涂哲学家就说什么呀？说这是哲学的堕落，说你看人家古代哲学家追求真理啊，追求世界的真相，追求世界的真实，到二十世纪了，人们呢研究语言，整天在那分析语言，就是说这世界是什么呀？就是语言，在这分析就是话，说你看这连真理都不研究了，这就是混蛋，就是这个，就是你作为哲学家，这就是混蛋，就是研究了一辈子哲学，连那个就是没看懂人类的进步。二十世纪这个语言分析哲学，这才是人类进步哲学研究的顶峰，真聪明。说怎么叫真聪明呢？研究研究哲学发现啊，没东西，发现这你像这量子力学现在都证明了，这一切如梦，没有客观存在的世界。哎，人怎么想你就出现什么世界，人的意识决定你看到什么东西，这是科学。你哲学要总结这个呀，所以哲学家就总结了，就是什么呀？没有客观的世界，没有东西，只有语言，我们说有什么。所以二十世纪这个语言分析哲学啊，非常的，就是人类啊，可以说人类哲学也就是顶峰了，它再前进不了了。为什么呀？它已经分析到家了，一切都是我们说有，除了这个说没别的。哎，现象学，就是说一切都是现象，现在我们面前的像，没有本质。哎，他都找到了世界的因，说这现象哪来的呀？他说是我们意识造出来的。他也想他，而且他认为也提对了，说我要见到这个意识，他叫本质直观，他要直观到，就是直接我要看到意识，但是他找不到办法。哎，也有聪明的现象学祖师啊，跑到中国来，为什么呀？有人把那个成唯识论里的一章啊译成英语了，译的是水平极差，你也看不懂什么意思。但是呢他看出来啊，说佛学呀、啊、有人说他们证到三界唯心了，他们见到意识了。哎，他说我就是要见这个意识啊，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见。他说他们都见到了，我要去中国学佛学。那个叫耿宁，给自个儿起的名，瑞士人，先到台湾学汉语，然后到南京去学佛学，学学学，找的什么呀？就是那帮自说说我懂唯识，给他讲讲讲都不对。为什么？就是他不知道面前是空，把面前当成唯识，把面前当成有，都是这么讲的。所以学了半天也没学明白。但是说明什么问题啊？说明人类啊还是有进步的。到最后语言分析哲学，世界就是语言。哎，你看那个圣经，上帝怎么造的世界啊？原来没有世界啊。上帝怎么造的世界啊？哎，用语言说的话，就是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什么就是说，就是说出来的。哎，所以你没有别的真东西，人们就会说，哎，说有什么就有什么，就跟那个说今天冷不冷，哎，他说冷就是冷，谁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那个，哎呀，没办法，我那天真的在马路上见了一个姑娘，我老远一看，他们穿一个大裤衩子，走近了仔细一看呢，还有个袜子，还是那个肉色的袜子，远处看不清。结果我今天一说，人家说这是时髦，嗯，哎，好，那个东北那个冰雪节，好，那小姐们穿的比基尼滑雪，嗯，都为了钱，嗯，那你怎么说呀？你说他是冷啊热呀？他非说不冷，嗯，所以说谁说不冷就是不冷，他说不冷，你说非说冷，你说谁说了算啊？那得自个儿说了算，是不是啊？ 所以谁生诸语言众生种种物，谁生的呀？自个儿生的，哎，自个儿生的。你看佛，他说一切皆空，哎，一切如梦，五蕴皆空，照见五蕴皆空。在他那儿有没有语言？有没有众生？有没有梦啊？没有了，哎，他认为没有就没有。哎，观音说五蕴空，他也能照见五蕴空，他就没有，哎，他就看三界唯有心。所以这就是你自己怎么看世界，你是不是正见？哎，你怎么看他就，你就跟我们觉得，就我们梦中人说啊，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世界。你去问每个人看这个世界是什么，那有的人就感觉很害怕，有的人就感觉很痛苦，有的就没法这个过了，哎，有的呢就肆意妄为，是吧？有的就觉得挺幸福，哎。有那个要饭的，他觉得挺幸福。我见一个人写的文章，哎，你别人说给的东西吧，我有什么都有，什么都不要啊。说那个下大雨，底下垫一个木板，那个木板床，他躺上边，上边蒙个塑料布，枕个砖头，说睡得好呼呼的香着了，呵呵啊，你说他睡得香不香？他就是睡得香，哎，所以说呀，一切唯心造。哎，你自个儿都是你自个儿造的世界，嗯，那个，多说一句，昨天刚看了一篇文章，他回忆那个文革时候，他们一群学生啊打架，他们那群有一个个最小的，胆儿最小的，反正就是跟着他们，哎，结果那天呢，他们跟人家打架在街上，结果被人打败了，人家后边赶，他们就跑，这个时候那个小个子呀。拿一菜刀把自个儿胳膊给拉破了，拿那血往脸上一抹，举着菜刀哇冲啊什么的喊的叫什么啊，对方一看这家不要命啊，扭头就跑，这横的怕不要命的，结果他们那边一看，哎，那边退了，哟啊都喊过来了，结果他们喊的什么四个字，最后叫他们这一派就叫那四个字，喊的什么呀，喊的挺凶啊，哎，一下这一下成了他们里头老大了啊！干什么都是他走在前头，大家都认啊！这厉害。最后说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转变什么原因呢？说他跟邻居啊一家，他们两家吵架就动起手来了。他正好对的是对方的一个姑娘，他就嘣就给了对方一拳，就这一拳他改变了。怎么回事呢？他说回来一下大悟了，他说我打着他的胸脯了，哎，我打到他胸脯了，我可以死了。你看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说那个人呐，那个纯洁哈，他就觉得我就是好像这世界这个秘密我知道了，世界就是我找到这世界真相了，就是那意思，我可以死了。哎，你说这人这就是一切唯心造，他想象的世界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有了这个想法他就变了，他就觉得他可以死了，所以他就觉得把这拉一口弄点血那个小意思，哎，往上冲我就是要死，哎，结果就一下从一个软蛋变成了一个英雄。所以啊，真的是你看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没什么道理，是不是啊？好，回答了，谁起于语言，众生与诸物，就是谁起来的这一切，是吧？实际上这两个呀，分层次，语言是最基本层次，众生跟诸物啊，是在语言里头假安立出来的，没有语言就没众生没诸物，哎，实际上有的只有语言，没众生诸物，你是在语言里头你说，你像现在我们一般人说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只是一句话，谁也没见过物质。你量子力学呢，他就说，哎，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哎，也是语言，所以实际真有的就是语言，哎，说究竟有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啊？那都是人们用语言猜出来的，哎，就跟那个爱因斯坦就不信那个量子力学，说难道？我不看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那个波尔说老先生对不起，只能这么说，只能是这样，实际上他还没给他 这个就是再推进一步，就是量子力学证明啊，你看见月亮的时候月亮都不存在。为什么呀？它只是现在你面前的一个光影，哎，就跟你在水里头也能看见月亮，是不是啊？有月亮，你看见光影就有月亮存在吗？不一定，哎，你看不到月亮的自性。什么时候算月亮存在呢？你看到它的自性。什么叫自性？就是它本身，月亮本身。你谁能看见月亮本身？我们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上到月球上你都看不到月亮本身，你还是看到那个太阳的反光，是不是啊？要是没太阳反光，一片黑，你什么，我们眼睛就瞎了，是不是啊？哎，你眼睛只能接受光，哎，只那光不是东西本身，看到颜色不是东西本身，所以我们永远看不到东西的自性，哎。所以这个要讲起道理来啊还多得很，我们还是先过这个楞伽经，不能讲，不能这个讲时间太长啊，我们就先过这个。所以这一段啊你就记住，谁生语言，在语言的基础上又安立出人法各种法，谁生的呀？你自己生的。你自己要是改变了，你的世界就改变了。佛菩萨就是说，没众生，没诸物，还没语言，哎，所以呢佛菩萨就从那个梦里远离颠倒梦想了，就见到世界的真相，三界唯有心了。好，下边啊，明处即技术，谁知所显示，下边都差不多，不管它了。明处，明处是什么处啊？我们说这个明有两个意思，用的最多的意思是智慧，明白代表着光明，哎，你一光明你就什么都看清楚了，有智慧。黑暗代表无明，哎，就是没智慧，什么没头苍蝇瞎撞。明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在印度呢，明是科，学科的意思，哎，这个明就是学科。印度把一切学问分成五明，哎，五明很简单啊，你看声明，我们中国人啊重视字儿，我们重视字儿，印度呢重视话。声，为什么呢？古印度不重视字儿，他什么这个就是传授啊，叫师父弟子都是口口相传，哎，这个有道理，因为有很多比较高深的技术啊，你像瑜伽啊什么呀，你写不成字儿，你写成字儿是针对这一个人的，别人拿就弄错了，哎，你得根据这个人，你再说的那话才解决他问题，所以呢，他比较重视声，哎，声明，中国呢就叫文学。哎，就是文字学，就是我们重视字儿。文学音名呢是研究什么是原因的，找原因，哎，这就是什么逻辑学。医方名就是医学，工巧名就是工巧技术，哎，就是这个制作制造。内名就是指的各个宗派都有自己的学问，比如说佛教有佛教的一套理论，婆罗门教有婆罗门教的一套理论，哎，各个教教自己的理论就叫内明，前边那四种就叫外明，其他宗派的理论也叫外明，哎，所以这内明啊也不是固定的内容，佛教说内明就是佛学理论是内明，除了这个都是外明。说这五明是谁之所显示，谁能如是说，也就是说谁造的五明，还是那个说文字是谁造的，哎，这什么是谁发明的，声明是谁发明的，在印度这都很好，因为他们有历史传说，是吧，哎，音明是谁，声明是谁，哪像西方也有什么谁造的，什么谁的都有传说啊，哎，咱们中国一方明是谁啊，一方明那个医学的鼻祖是谁啊，华佗，对，
皇帝
内经，哎，那是高手，虽然不，这个皇帝内经就是托圣，就是他不是皇帝那个时候，皇帝那个时候文字根本没有那么完善，那个时候可能就有甲骨文吧，哎，所以那都是，但是是高手，哎，那中国有这个传统，哎，写上之后就说是岳飞传的全，是吧，哎，什么都找高手来那个托圣。传得远， 龚晓明那名，就是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他印度的有印度的回答，中国有中国的回答。好，不管他了啊。切陀有几种，长颂及短句。哎，这后边一样，切陀是一音，意思是什么呢？就叫颂的，歌颂的颂，就是诗，就是婆罗门教呢，有几吠陀，都是什么呢？就是祭颂，干什么呀？歌唱神的。你西方那个上帝什么也是那样嘛？唱诗班就是歌颂这个上帝的。哎，这个这是从宗教学传来的一个词儿。在佛教里头呢不一样了，佛教实际上不是宗教，佛教是讲真理的，那不是说你在那歌颂几句就完了，那是讲这个人法的客观存在不存在，讲真理的。但是呢用他这个词儿就是什么颂的，也叫祭子。哎，这一个意思就是一首诗。哎，切陀有几种，长颂及短句。好，说这祭颂，有的就把这两个啊，这下边有这个啊，颂祭颂，有的呀，这个就是就把它祭颂两个一块用。哎，你就记住这个意思就行了。祭颂有几种，他这说长颂及短句。长颂是什么？也叫长行，就是大白话。哎，不分长短，不押韵，就是大白话。及短句就是那个诗。哎，短句就是五言诗、七言诗，这是译成汉语这么说啊。在这个梵文里头是八个音节一句，四句一个颂的。所以这个为什么长颂，说长行大白话怎么也叫颂的呀？这个时候说颂的呀，就变成了长度单位。他们说，咱们中国人说，你这个经多长啊？说古代说有几纸，现在说有几页，是吧？印度人呢就说有多少颂，一颂是32个字节，哎，十颂是320个字节，一百颂就是3000多字节，他按字节算，所以他就说你这写了多少啊？说写了500颂，哎，8000颂，他是计算长文章的长度的一个基本单位，一个颂32字节，所以长颂的意思就是指的一长篇文章包括多少颂，是长度单位。这有一种了吧，长行不是诗，它是长度单位，一颂是32字节，这是长颂。短句是颂的，颂的里头又分两种，就是诗，哎，都是诗，说这还有什么种啊，是这样分。咱们看啊，一种叫奇业，这是一音，它的意思是叫重颂，重复的颂的，重说奇义。我们在读经的时候经常读到那个说世尊说了一大堆道理哈，然后说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颂耶，就是说世尊说了一大番道理啊，怕你记不住，他为了让你，他给你编一个顺口溜，说要重新把上边说的意思重说其意而说句耶，哎，给你编成个颂，就像金刚经说了5000多字，最后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亦作应作如是观。哎，说了半天就给你一首诗。好，说散会了，你就记住这首诗了，回去你往那一坐。一切有为法如梦啊、哦、都跟梦一样如幻啊。一个颂子把金刚经佛说的那个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都是皆是虚妄啊，一切如梦啊，一切如幻呢、啊、哎，把全部金刚经的道理给你重新的集中在一个颂的里头，这就叫重颂。哎，重复前边道理的颂的，重说其义。也叫应颂，就是跟经义相应。然后还有一个切陀叫什么呢？是不重复前文，有独立意义，中译为句颂、孤起颂、不重颂，就是不是重复前边意思，它是新意思。孤起颂就是说没有长行，直接就是颂的。有的那个经你一看啊，全部是颂的，有那样的经，大家阅藏，那就叫孤起颂，就是不是重复前边总结前边的意思，哎，不重颂，就叫孤起颂。颂字分这么两种，哎，一种是总结前边的意思，一种是就用颂文，就好像我就是作诗的， 哎，我用诗给你叙事诗，这么两种，好吧？这个切陀基本意思完了。成为有几种，云何名为论？这个成为译得不好，你看下边，法复有几种？哎，这就比较好。问你佛法分几大类？解义复有几？哎，对佛法的解说有几种？这都是这个形式上的分法啊。道理几不同？就是你佛法讲的道理分几大类，解释几差别？对佛法的佛经的解释有几大类？四大类，我们来看一下啊，经常用的几个词儿，一个叫摩达里迦。这个一般看经论比较少的碰不到，我们都介绍一下啊。摩达里迦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本母，就是根本的母亲，就是说一切佛法的道理啊，是从这儿可以都生出去。这就是什么呀？就是总结佛法的那个道理的一些论。哦，先说啊，法有几种，佛法有几种，我这个还没太考虑。佛法有几种啊？佛法用的最多12种，是吧？小乘经里头经常说佛说三藏12部，是吧？佛说三藏12部，哎，就是说佛说的法呀，如果粗的分有三大类，三藏，哪三藏呢？经律论。注意啊，这里头有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啊，佛说的都叫经，这个大家都知道。佛说的经里头呢，有说律的，哎，把它拿出来叫律，也是佛说的经，只是说戒律的，哎，两种了啊。论，一般人都认为啊，说论是弟子说，经是佛说，这是一般流行的哈。他不知道佛也说论，这个大家不熟悉。实际上佛也说论，说这个经跟论是什么区别呢？经是应机说法，就是佛往这一坐，那个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心呢？云何降伏其心？哎，佛说个金刚经。哎，这个观音往那一坐，舍利弗说我们想成佛我们怎么修这个波罗蜜啊？哎，观音说了个心经。都是应机说法，回答一个问题，回答一方面问题，都是这样。这个论是干什么呀？是总结全部佛法的一个纲。哎，就是整个佛法讲了一个什么道理，它分几大部分，它是怎么个间架结构，是一个佛法的一个这个成体系的纲，这叫论。佛呀说过论，说过论呢，传到咱们中国来的只有一个解深密经。解深密经是把整个佛法呀系统化的，就是佛法理论。还有一个经没传过来，名字叫什么呢？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后边我马上要这几个字，第四个叫阿毗达摩。阿毗达摩也是论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呀？对法，就是对向佛法。就是阿毗达摩怎么叫对向佛法呢？就是阿毗达摩是论，我要做一个论，这个论呢是干什么呀？是对着佛说的法来解释佛法的。哎，对法，我们佛弟子啊，对着佛法来解释，佛自己对着他的全部佛法也有一个解释，叫阿毗达摩大乘经，就是论大乘经。佛论大乘经就是什么呢？我的大乘经讲的一个整个体系，整个纲领是什么？佛自个儿论过，但是这个经没传过来。玄奘去的时候这个经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呢，无着菩萨把里头最重要的一品叫摄大乘论，无着菩萨给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啊，不是叫摄大乘品，那是佛说的。然后无着把这个摄大乘品呢做了一个详细的解说，留下来了，叫摄大乘论。所以摄大乘论呢，可以当作佛说阿毗达摩大乘经的一个基本的架构，哎，基本的架构也拿下来了。你一看摄大乘论，什么叫摄？就叫提起来拎，摄大乘就是把大乘的纲拎起来。哎，那里头从发菩提心怎么修，一直到怎么证出地，怎么地上修，一直怎么成佛，哎，一个纲领。所以你学了摄大乘论呢，大乘纲领你就全清楚了。哎， 佛说了三藏，哎，佛说过经，说过律，还说过论。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佛说过这两个论，一个是解深密经，我们那个玄奘法师译过来了，另外一个是阿毗达摩大乘经。玄奘去的时候已经找不到经了，但是呢其中最重要的一品的解说说摄大乘论存下来了。你把这个摄大乘论跟解深密经你去一对哈，一品对一品，那内容啊完全是相对的。哎，先讲心意识，哎，然后讲法相梦中相，然后讲怎么正道三界唯有心，怎么远离颠倒梦想，然后讲地上实地怎么修，然后最后讲佛国什么样。哎，那个一品跟一品都是对着的，完全结构完全一样。好，这是法有几种，法有三种，经律论。然后还说三藏十二部，十二部是什么呀？是你大的分三类，要再分细一点呢可以分这个十二类。三藏是从内容上分，哎，经律论内容上分。十二部是从形式上分，哎，长行什么寄诵什么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啊，就是是形式上分。哎，这个这是法有几种，然后解义复有几种，解义呢有四种。哎，这个都不常见，这儿还列的挺全，我们介绍一下啊。一种叫摩达里迦，此这个意思是本母，就是根本的母亲。谁根本的母？智慧的根本的母亲，他从这可以生出一切佛法的智慧来。哎，佛讲的这个正见都可以从里头生出来。哎，摩达里迦这是一种了啊。第二种叫舍萨达罗，意思是什么呢？议论。哎，这个议论在十二部经里头就有一个叫议论。什么叫议论呢？就是论，就是议论，就是佛法是怎么回事啊。哎，议论就是论，哎，就是论，就是总结佛法。你看舍利弗就做过论，什么好多菩萨呀都做论。这个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把佛法呀，哎，整个他讲了一个什么呀，他分几大部分呢，哎，什么关系呀，就是讲这些。为意祥，意祥空有，就是说什么东西空，什么东西有，论量假实，就是说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梦中都是假的，梦醒了见到三界唯心是真实的。什么是空，什么是有，道理也很简单，梦里都是空，梦醒了都是有，梦醒了有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根本道理实际上很简单。三叫优婆提舍，这个呀大家可以记住，前边的那两个字啊我们很少遇到，优婆提舍经常遇到。优婆提舍在很多论的题目里头就有。优婆提舍这是译音，什么意思啊？近说，就是接近于佛说。实际上这个意思是什么呀？就是解释经。就是解释经叫优婆提舍。比如说金刚般若波罗蜜多优婆提舍，就是解释金刚经。哎，所以这个词用的多，你记住，优婆提舍是解释佛经的论。哎，这意思。你看，为略说经中要义，不次第故，就是就是说这个不管他了啊，就是说经中要义。哎，解释佛经的。最后一个阿毗达摩用的也非常多。哎，记住后边这俩。阿毗达摩是什么呢？要是简单的就是论，他的意思就是对法。什么对法呢？就是我这个论呢、是仅仅的严格的对照着佛法来讲的。哎，解释佛法的。好，这个论呢就有这四个类型，后边两个呢用的比较多。这下边呢是中国人又帮助理解的呀，又有二论，这个是印度没有这个说法啊。我们来看一下，说则设前四言，就是说前边四大类呢又可以分两大类。一类叫宗论，是什么呢？集宗大小乘经造，就是说这是中国人啊，中国人造论呢、你比如说智者大师，他读法华经读得高兴，他觉得有所得，他觉得从这懂了佛法了，他就创一个天台宗。依照大乘的法华经，他就创了一个他理解的佛经的一个体系， 这就叫宗论，叫天台宗。哎，第二个叫世论，世大小经也。哎，这个好理解了，好多人就我专讲一个经是吧，谁谁谁讲心经，哎，那就叫世经的论。就是说一个是宗论，宗论啊不是解释经，它是根据这个经的意思啊，它把整个佛法给一个解说，给一个体系。哎，我理解佛法是这样的一个体系。你看智者大师给分了五个教是吧，哎，什么那印度没有那个，那是我们智者大师中国人的理解，印度的理解跟我们不一样。哎，它是创新的，那叫宗论。哎，世论前边呢就优婆提舍是世论，优婆提舍是解释经的。哎，剩下三个都是宗论，就是我离开具体的佛经，我把我对整个佛法的一个理解，哎，就好像写教科书一样，佛讲的时候是随时说法，哎，应机说法，不没有那个理论体系的，哎，我给理解一个体系，这叫宗论。好，下边过了吧，过了，好好休息休息，少休息一会儿吧，我们还四点开始。